弟兄姐妹平安，也再一次向透过线上向我们参与这个敬拜的弟兄姐妹们来问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殿中来细向他敬拜和聆听他的话语。这时候让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你的圣殿里向你来敬拜和赞美，更感谢你能够让我们有机会能够阅读圣经的话语，也能够聆听你的这个话语。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和动工，使听的讲的都蒙你的这个喜悦，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与学习。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交托，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在前几周呢，我们区会每一个区呢都举行了这个叫做庆祝中秋节的聚会。谢谢教牧们他们特别的去安排去不同的地方来去举办这个中秋节的庆祝。然后在前两周呢，马可区在教会里面也庆祝了这个中秋节的聚会。而其中一项的活动呢，看到是很特别的，就是介绍和品尝这个家传菜，在吃的时候非常美味又好吃。更可贵的是，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所谓家传菜这么独特的菜肴呢，它能够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而不至于消失不见了。更重要的是，它的原汁原味还吃得到。然而我们也听到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传承其实呢是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去坚持，或者说去努力的学习，然后呢才能够将这一些所谓正宗或者是原味的家传菜呢再度的呈现在人的面前。今天我们所阅读的经文也让我们感受到很浓郁的这个叫传承的意味，尤其是在提摩太后书呢这一封书信里，保罗他表示很渴望说能够见到提摩太，也语重心长的在这个书里面呢希望说能够透过多方面的勉励来去帮助跟坚定提摩太将这个福音的使命还有信仰跟生命的见证呢能够传承下去，来守住正道，去牧养跟带领这个教会，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美好的福音呢能够继续的被广传下去。那么我会想说，像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为什么会感受到保罗他要如此的去叮咛或者去嘱咐提摩太这么去做呢？要么我们要明白这些的原因的背后呢，就需要多了解一下提摩太后书呢他这一封书信这些的背景来讲起。在当时候保罗跟或者是教会以社会的当时的处境究竟是处于怎么的情况呢？其实他们当时候是处于这个所谓充满这个考验或者是说危险的一个处境。来，我们就一一直接看一下那时候的处境是怎么样。第一，就是保罗呢他在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再次被捕入狱了，就是被囚了，然后呢在罗马去等待最后的这个裁判，并且呢保罗也有预感到，就是说可能他不久后呢将要为主呢来去殉道。第二，在主后大概是64年的时候呢，在当时的罗马城呢发生了一场的这个大火，然后呢民间传说是当时候的叫做尼禄皇帝呢他下令放的火，然后呢可是呢这个所谓的尼禄皇帝呢为了说要转移一些视线，或者是说想让人家说不是他做的，就嫁祸于这个基督徒，而当时候呢许多基督徒呢就被定罪甚至去殉道了。所以有机会看到有位法国的画家，他有画了当时候一个油画，这油画叫做基督教殉道者最后的祷告，或者是说 殉道者就祷告。从这幅画里面呢，就可以看很浓缩的看得到当时候那个发生的这个情景。从这个画中你可以看到，就是尼禄皇这个去迫害基督徒的这个情景。第一个就是你看到在这个竞技场的周围的柱子上，有没有看到左边呢是遭这个被火在烧的一些叫做火刑的这个基督徒，然后呢你看到右边呢就是被十字架去处死的一些的基督徒，而中间呢有一群的这基督徒呢，他们就正在那边做这个祷告。而在整个台上挤满了什么呢，在整个台上挤满了这些的看热闹的所谓的可能罗马人啊等等。然后远处看得到吗？远处有什么一些地方黑色的东西？远处看到什么来的吗？远处呢就是罗马城内高崇的神庙或者是一些的神像。近处呢看到，拉进来看一点，近处看到什么东西呢？有什么跑出来，从地下 跑上来野兽。这些的野兽呢就从地下道进入到这斗兽场呢，要准备把这一些所谓的你们的基督徒呢来去撕得粉碎。所以可见当时候你说要去认说的相信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第三我们看得到，就是当时的处境是说，如当你要去公认是基督徒的时候呢，你可能会遇到被捕或者是说去折磨致死的这个危险的发生。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当时候你是那时候的基督徒的话，我相信也不容易说好像我们现在这么的舒服，这么的可以说躺在坐在这里去听这个福音，参加崇拜。所以也就是说，也可以说明到为什么当时候有些基督徒呢说要离弃保罗或者是他的同工，或者不敢去说认识他，或者说不再帮助他的原因之一，或许是这个原因之一。然后第四呢，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呢，十字架不像我们现在很高兴每个人都身上可能带了十字架，觉得哇很光荣的事情，不是。在当时候十字架是属于一种耻辱，或者是说一种愚昧的象征。被钉，你说你要去传扬这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福音呢，要去为他做见证，其实在罗马人或者是当时不信主的犹太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的耻辱或者羞耻来的。当尼禄王帮将这个基督徒当作是罗马大火的替罪羔来残害的时候，导致许多为主守住正道基督被囚呢，特别是保罗被囚的时候呢，你看到哇，当时的以弗所的假师父呢，他们就绝对不会放过这机会，对吗？就趁着机会说，你看所谓的保罗，你看就被又被抓了，又被囚了，他就借着机会来去诋毁保罗，然后呢，也趁着机会来自于贬低那些提摩太的服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整个的当时的大环境看的时候，当时候的社会的环境跟保罗以教会初期教会的处境来看呢，能够帮助我们说，当我们去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看得到保罗要在这封书信里面他的内心迫切想要表达的这种的期盼是什么。也就是也看到当时为什么说他有那种很浓郁的这传承的信息也要带出来。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和感受到，当时候保罗在面对内忧外患的这个一个环境当中呢，以及他也大概预估他自己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为主来殉道时，他依然要去帮助跟坚定这提摩太说，你不要以福音为耻，然后不要恐惧教会里的异端跟假教士，你要持续的去将福音的使命要去坚守主的道传承下去。弟兄们，你觉得会很容易吗？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迫切又具艰难的一个挑战。 弟兄们，请问一下，传承重要吗？传承重要吗？重要的举手给我看一下。我感谢主，看到全部都看得很重要。确实传承非常的重要。在信仰方面，我们看到从这个保罗和提摩太的身上呢，我们都看见传承的这个重要性和它的影响力。比如说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节的上半节，保罗说，我感谢上帝，就是我借续祖先又纯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所以从保罗的角度来看，保罗的服侍，保罗做使徒，保罗去传福音，他其实从这延续性和超越性的角度来看呢，保罗是将他的侍奉，然后将他的经历跟旧约圣经连续了起来，显示出保罗他的服侍跟信仰呢，都是从古至今的一脉相承下去，不是说在新约就是新约观耶稣就是，不是，而是从旧约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然后一直延续到新约来去述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了上帝救赎的工作，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传承。第二，从提摩太的这身上看到什么呢？在第五节这么说，我记得你无畏的信心，这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里。提摩太他是在这个有着良好的家庭的这个信仰背景里面去长大，特别是在他的外祖母和母亲的这个帮助之下，他能够从小呢就去能够有机会认识到圣经的话语，并且呢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信心的培养，这是良好的属灵信仰的传承的模范，值得我们仿效跟学习。我也试试我的小大女，我还记得我的大女儿，大概我也问她说，大概是应该是4岁的时候，我就让她学习背主导文。小孩子背的时候很可爱，对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归对你的名神圣呀，很感恩。我在讲道之前，我就问她说：“请问你记得主导文吗？”很感恩她能够继续的背出来。我觉得这个信仰就是要从小去教导给孩子们的，让他们能够从小就在这个信仰的教导之下呢，慢慢的成长。保罗了解提摩太，然后呢，他也因此呢，更希望他因为传承而来，对这个信仰的忠心和这个责任感呢，就要求他在服事上要去活出他的信仰来，然后呢要有责任的去使用在他里面的信心的恩赐。可是我也讲了，虽然有这么好的期待，我们也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传承呢是又艰难又具挑战的，任何人都会害怕听到传承这两个字，这是会恐惧。所以保罗呢在今天的书信里面呢，第一章他就给予这个提摩太呢一些的这个勉励，比如说从第6节、第7节还有第14节，他这么说，借着我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什么，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知的心。然后第10节再提说，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牢牢守住所交托给你那美好的事。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举动里面，当圣灵浇灌在人的身上所带来的力量的展现呢，人服侍上帝的这个心呢会被火呢来去眺望起来。当我们对这服事，当我们对这个去说要去传福音没有那种的热忱动力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下，是不是我们内在的火熄灭了。当你感到内在的火被熄灭的时候，我们要好的祷告，求神的灵再去眺望我们内中的心中的火。上次我跟大家讲说， 当你的内心被眺望起来的时候，你会为上帝做疯狂的事。然后呢，在福音事工上不会感到胆怯，而是刚强的。另外就是充满这个力量，知道怎么去应对你生活上的一切的困难。第二，仁爱，你会以这个真实的爱心呢，就是为他人的需要呢来去摆上，来去见证福音的意义。第三，你会有这个自制的心，就是你会管束自己，你的生活会有纪律，懂得怎么的控制自我，然后在福音的事工上能够坚持持续，跟不容易受到诱惑而离弃的上帝。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所依靠的圣灵呢，也会教导跟帮助基督徒守住正道，并且能够忠心地传承给下一代。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的勉励，就是说我们会有圣灵的帮助。那第二呢，在第八节他这么说，所以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只要靠着上帝的大能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告诉提摩太，靠着上帝所赐给我们能力，就能够为福音所遭受的苦难呢，能够彼此的分担，也能够在艰难中呢来去站稳。保罗说，我们不要以十字架的福音为耻。所以你回到去看当时的处境，福音，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是很多人都看到是羞辱的，是很羞耻的事情。可是保罗说，不要以十字架的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乃是充满了上帝的大能跟白白赐予我们的恩典。怎么说呢？怎么说是充满上帝的大能呢？所以充满上帝的大能，就是基督他战胜了死亡，基督他带给我们的永生，带给我们复活的确据，对我们给我们有这对天国的盼望，以及将来能够荣耀永远不会衰残和不朽坏的这个身体。我们不是感到感恩的事情吗？我们得到这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现今呢，不单以这个不以为主做见证感到羞耻，我们反而能够说，能够为这个所谓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来做这个见证来感到荣耀。阿们，阿们。因为上帝的大能所成就的事情，我们以这个福音感到为荣。第三是什么呢？第十二节他们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的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付我的直到那日。这些顶聚弟兄今天特别唱了这首歌，我之所信的是谁，这十个人的内容非常的，歌词非常的好，我想鼓励弟兄姐妹们可以再回去家里唱这首的诗歌。当保罗面对各种的苦难，他仍然能够说心志坚定，然后也忠于他的呼召，勇敢持续去宣讲这个福音。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说吗？难道保罗是傻的吗？是疯了吗？当时的答案是什么？我给大家答案是什么？是也可以，不是也可以，对吗？是因为他真的是疯了。因为他在经文说，我为了上帝的缘故，我宁愿为神疯狂。但是他也不是真的疯，为什么呢？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了，保罗是因为他清楚知道他所信靠这一位的神是谁，他知道所信的神很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就是透过他在这个信仰生活里面各种的经历，让他看见知道说上帝是谁。很多时候你听到很多基督徒说，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很多的经历，他们向你做见证的时候，可能你心里面不相信，可能你就是怀疑，因为我们可能没有他们那种的经历。但是我相信当有一天你真的经历到，当对方向你诉说的见证的过程的时候，我相信你也同样会大声的说出来说，是的，我相信那位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阿们。因此呢， 保罗他对上帝的这个全能，他的能力呢是有稳固的信心，因此呢他能够将一切都交托给这一位的神。保罗也确信呢，上帝会给他的福音的使命和事工或者是服事呢必定得以完成，直到基督的再临，向上帝来交账，那并赢得公义的冠冕的奖赏。我们如此的做是因为我们知道将来基督会再来，我们也会向上帝来交账，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努力去做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的工作和服事。我们是疯的，但是我们是为上帝而疯狂，我们真的是疯了，好的生活不去过，有时间不去看多韩剧，有时间不去多点的去玩，你们疯了，跟我去传福音做神的工作。我希望教会多点疯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这么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保罗在第四章第八节所告诉我们的。在第一章的这个结尾呢，有提到这位人物叫做阿尼瑟福的人。在当时候的罗马政府已经开始了迫害这个基督徒，很多人都很害怕，因为信耶稣基督呢受到了千年的这个艰难的处境。可是我看到这一位仁兄阿尼瑟福，他呢却能够心里呢能够除去那种的胆怯的心，然后呢还四处去询问去打听说，哎，保罗的消息怎么样，然后呢去努力去找他，而且呢冒着的生命的危险呢，啊，终于找到了保罗，然后特地呢也前往保罗的地方呢去给他慰问跟着鼓励。所以保罗说，在这书信中提到说，哇，他很感恩他有这一位的同工能够在他身边。弟兄们，我相信不论是在哪一个时代，不管是教会的领袖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哦，身边在生活当中能够有这样一位知己啊，也好，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同工或者朋友呢，能够有带着无畏的热情，也不以受苦为耻呢，能够刚强勇敢的在福音和传承的事上呢，来献上一份力量跟付出。我们也想说，有这样一位的朋友呢，能够在我们身边，能够跟我们一起的走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呢，我在此也这样祝福我们每一位身边都能够找到有一位像这位亚尼瑟福的这个好同工、好陪伴者，不管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他在身边陪着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小六姐们，我们大家都认同传承非常的重要，不论是家传菜、传统文化、纯正的信仰，或是国家教会的接班等等，都需要。我都看到新加坡领导层也在谈传承的事情，什么 4G、5G 的这个传承的班底。然而传承它又是也是一个迫切但又具艰难挑战的使命跟任务。比如说，你有什么是值得被传承下去的？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对吗？当我们讲传承的时候，你要传承什么？有什么好传下去值得你去传的？然后第二，下一代是否也非常认同或者是同意说，将你我认为重要的传承的事物能够继续的去传扬发扬光大？对他们讲，他们认同跟接受吗？然后第三可能要问的就是，面对到世界社会这个大环境的技术的改变跟发展，我们所谓的传承是否符合新时代的需要和追上时代的步伐？还是你老一套了又给我传下去？我们又想这个问题，特别是当我们在讲传承的时候。 所以可见到传承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是具艰难挑战的使命跟任务。我们需要知道怎么去传我们要去传的事情。以这个喜莲堂今年庆祝140周年的这个纪念为例子呢，我们主要说在140周年纪念里面，我们来去向上帝来去献上感恩，他怎么去带领教会走过140周年，也这个机会能够向其他不在我们教会当中可能服侍聚的弟兄邀请他们再次回到我们当中，也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彼此更多的能够接触和认识其他的一些新朋友等等之外呢，我们也在这个140周年纪念的这个年度里面，我们也为这喜莲堂面对新时代的这个挑战跟将来的需要呢，作为一个主理牧师，我觉得应该也要提出未来十年的这个前瞻的愿景。所以呢，在7月2号我们在庆祝140周年年的崇拜的时候，我向大家提出了这三方面。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传承。第二呢，就是传扬福音。然后第三就是我们要具体去推动跟落实喜莲堂的意向跟使命，细节以后再讲，我今天比较集中在讲传承这一部分。为什么放第一个传承呢？因为传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物色跟栽培未来的领袖。我们谢谢我们的长执会的副主席陈安长老，刚才在祷告里面也特别我们心有灵感，没有沟通之下竟然讲同样的事情，想同样的事情，就是讲到传承这个事情。我们看一下我们要面对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必须要赶快去物色跟赞美未来的领袖。比如说教牧，我们现在教牧的年龄层，我们将它全部加起来，平均我们年龄都超过50多岁。50多岁，所以算是年纪算是偏高的一群的教牧团。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也面对到长执跟五大事工。五大事工是什么呢？就是教导、团契、敬拜、宣教、侍奉这五大事工，还有包括区会的领袖、区长跟组长呢，我们也还没见到更多这个领袖的起来。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因素，我们也看到我们年轻的一代都在流失当中，我们更需要去强化跟专注发展这个年轻人的事工。所以经过教牧团队在去年还有跟我们长执会集思广益，我们一起的去策划之下呢，我们陆续的推动了所谓的从摇篮到摇篮，或是说伙伴同行系统的这些项目，我们还会做更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承是我们未来这十年里面我们喜莲堂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如果传承方面做得不好的话，不管是教会也好，我们的事业也好，我们都会很难有足够的资源呢持续去推动去发展，但是教会去完成上帝国的福音的事工跟使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为这事情来做祷告好吗？每一天为着这个事情来祷告，为着教会的未来的传承来祷告，然后也跟求神来为我们预备更多的这个领袖在我们当中被兴起来。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的领袖我们还没办法被发掘到，所以有知道的话，圣灵给你感动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来找我们教牧谈谈一下，我们一起来去怎么去为这传的事情来一起付出跟努力。所以弟兄姐妹们回来看，就是透过经文的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去看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具艰难挑战的使命跟任务，包括传承在内。但是呢，我相信上帝会眷顾跟这个保守，上帝会按着他的怜悯和他的信实呢来去给予帮助和这个带领。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或生活面对任何艰难事的时候呢，只要依靠上帝，然后并坚持到底呢，他必会加添 足够的恩典和能力给我们。阿们。借助领受圣灵的这个浇灌所带来的祝福，就是你的帮助。第二，以及上帝大能的作为。第二，上帝大能作为，虽然前方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却永不退缩，并能够坦然去应对跟胜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就是说，在人看为不能的事情，在上帝却什么？却都能，对吗？阿们。在人看为不能的事情，我们会是我们来去挡住神要完成事情，你知道吗？有时候，那些神说我要跟你去做这事，我要祝福你多少人，我要怎么去帮助你，你说神啊，我怕，我不要，我可以吗？这样是我们来去挡住神要去完成的工作和他的使啊，他的旨意，你知道吗？所以但神，但愿神来帮助我们说，在人看为不能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凡事都能。阿们。今天我特别选了两节的经文，也作为我今天信息的这个结束，希望说我们能够离开这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脑海里还能够记着今天第一章有两节的经文，很特别的，我们来去背诵起来，让我们带着这个经文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去应对我们在信仰、在生活、在家庭、在婚姻、在事业里面各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以这经文成为我们的鼓励和这个力量，好吗？来，这只有第七节跟第十二节，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写背好吗？第一章第七节，因为我们一起开始来读，来一二三，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忍耐自知的心。你们来读，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可能我的麦太大声。让我们大声一点，勇敢的读出来，那个声量太小了，我们当中有几百人的声音，竟然好像30个人的声音这样。你们胆怯吗？来，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念好吗？我们一起来彼此鼓励啊！我们不要胆怯，我是胆怯了，其实因为责任重啊，心里会害怕，但是我们靠神。好，来，一二三，胆怯的心，而是刚强忍耐自知的心。非常好，然后我们来去看第二十二，为什么我们会没有胆怯的心，也能够说让胆怯心除去，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谁，因为我们认识了解我们的上帝是谁，他是创造宇宙万物、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上帝，所以我们才能够有勇敢的心去面对这一切，好吗？第十二节来帮助我们能够除去胆怯的心，来一起来念，一二三，阿们。再来一次非常美的一句经文，来，一二三，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知道那了。非常好，愿神来帮助我们，这也是一首的诗歌，如果你用歌来背起来更好的话，你可以刚才来去学刚才鼎记带我们唱那首诗歌，我知所信的是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透过今天的经文的信息，你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传承的事上，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去看待。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看到从保罗的身上，从提摩太的身上，看到这个所谓的信仰方面的传承是那么的重要和具有那个影响力。天父，我们恳求你也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能够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信仰、在教会里，我们都能够将这个传承的事情能够很好的去看待和思考，然后将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这个责任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第一代。但愿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个刚强忍耐自知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谁，我们能够清楚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那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上帝。 感谢赞美你，愿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生活上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帮助和带领，使我们能够坦然的面对一切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和艰难，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永活的真神，所以我们不会胆怯，我们反而有刚强忍耐之的心去面对一切的事情。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交托，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圣名求的，阿门。